因为主我们是奉你的名去集，主因为主你是可宝贝的，主你的话语是可宝贝的，主我们今天就一同愿意更深的来进入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的自己，主更深的认识你的心意，主也更深的认识主如何进入这个心意的路，主我们仰望你，主愿主当我们这样一同来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是在对我们说话，主你祝福下面这一点的时间，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今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章里面大概记了六件的事情吧。我想好吧，我们来读其中的部分的经文好吧。我们十八章我们看第一节，我们如果翻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第十八章，约翰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看到了耶稣是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第八节，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十三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第十六十七节，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十八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二十四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接下去，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二十九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然后三十一节开始读，一等来，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然后最后一段，我想我们读第四十一到结束。你要为我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其实觉得呢，第十八章的这里面讲到六件事，从大致的角度，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好像也不是非常难理解，相对我们觉得好像马太福音的比喻难理解一点。那么这些当中，如果要讲一些属灵的功课呢，我想我们都可以有学习关于祷告的学习啊，谦卑的学习啊，关于不爱世界啊，关于要爱主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讲。那我想，那为什么在十八章要把这些的事情要连在一起呢？我想这也许是路加福音里面的有一些的讲究在里面。那我想整个的路加福音 给我们看见的是主耶稣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来救罪人啊，他是罪人的救主。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前面呢，主要是讲神怎么来预备他。我们也知道啊，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生下来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预备他。那么然后呢，从第四章的中间呢，一直到我想第九章的啊前面的有一部分呢，特别是讲到主耶稣他出来事工，他到了三十岁出来了，但那一段重点讲的他是在加利利的时间。那么而且我想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也许主耶稣在地上有三年半的时间，其中那个三年在加利利部分，大概是后面的两年是在路加福音的。弟兄们也说呢，如果说你去看约翰福音呢，可能讲的比较多的是第一年的事情。那么约翰那个到路加福音呢，到就讲到加利利。那么到了加利利啊，到了第九章五十一节之后呢，然后呢一直到结束，那么可以讲是主耶稣在耶路撒冷阶段的侍奉。他不能一直在加利利，他只有怎么样，他要到耶路撒冷，因为到耶路撒冷他有他的神的旨意在他身上要完成。那么这个旨意呢大概到十九章的大概二十七节吧，是讲主耶稣等于是最后的半年，所以要到耶路撒冷去最后半年。那么到之后十九章到二十八节到结尾呢，大概是讲了最后一个星期。那么当主耶稣这最后半年，不说最后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或者往耶路撒冷要去，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当中呢，大概可以看到先是主耶稣要除去人里面的一些拦阻，让人呢对神的国这件事情呢有些的看见，也帮助人不光是能够看见，帮助人怎么样进去，然后也告诉人呢要努力要进神的国。那么到了十七章中间一直到十九章的那一部分，也就是今天第十八章包括的部分呢，特别是讲到努力进神的国对今天来说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在今天这个的时代该怎么样来预备进神的国。所以刚才如果我们读十八章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好几次都读到了一个词叫做神的国，神的国。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就讲今天如果你去读第十七章的话，十七章的话有法利赛人来问主耶稣关于神的国的事情，那主耶稣跟他们说呢，这神的国的事情不是你们想象外面做一些什么事情，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对吧？如果我们想十七章是讲那个，然后呢当讲到十七章的时候呢，主耶稣把今天这个世代给我们看了一下，当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完全进到神的国里，但是在进到神的国之前，这个地上是怎么的光景呢？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然后也讲到也像罗德的日子。今天神让人看到神的国跟人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那么今天神让人看到今天这个地上是怎么样的，是人的所谓的国是怎么样的。我记得我那一年到大陆去的时候啊，我到了北京啊，到了北京他们说晚上去看一看吧，那边是原来的奥运会的那个鸟巢体育馆啊，我就在那个远处一看啊，快近了一看，哇，那里很多的人啊，那里我里面不知道为什么里面突然就有一个感觉，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人。你看这个世代人好像人觉得啊，我想在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啊，这个国家好像也比原来有钱啦，好像那个人呢晚上就歌舞升平，在那里唱歌的唱歌啊，在那里玩耍的玩耍，叫卖的叫卖，哎呀，你就看了那个景象，我里面一下子就看到，就是人只要来的时候，地上挪亚的日子如何，今天在地上人想到人的国啊，繁荣昌盛，对不对？那么也就是地上的最后怎么样，这就是人心中的那个国。但主耶稣说不是，神的儿女们不能这样，神的儿女要怎么样，要预备自己怎么在这样的一个世代来进到神的国里。那我想这是十七章后面一直到十八章一直到十九章讲的，那里面说给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功课全都是为了预备进神的国。我想这是里面的一个重点。那么另外一个的重点，我想 第十八章这些的例子中反映出神对人的一些的要求，那么这一些的要求在谁的身上都可以反映出来，在主耶稣的身上都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把在神心目中一个怎么样的人向人完全的打开了，那也就是说主耶稣让人看到这一个是出神的国里的人，跟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主耶稣他今天神让我们来预备进到神的国里去，对人的这些的要求，我想举个例子，十八章的这些的要求在主耶稣自己的身上全部都是能够显出来的。那也就是说这些最后你说进神的国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神要得到人，神已经得到了主耶稣这一个的人，这一个的人跟地上人都不一样的，然后今天要让我们是得到像主耶稣那样神心目中的人。所以路加福音是讲家谱，讲到亚当，讲到神造人，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可惜人偏离了，然后借着主耶稣再恢复把人带回去。那我想这是第十八章我们大概能够看见的两个大的角度。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一些的属灵的功课。那么第一件事是讲到祷告，那么它里面是讲到要常常祷告。那么常常祷告呢，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中记载主耶稣祷告是相当多的。主耶稣啊，他从他那水里上来的时候祷告，他要招门徒啊，要这个之前呢也是祷告啊，然后他做什么事都祷告啊，然后一直到科西玛尼园祷告，然后到了这十字架上还是祷告。所以说在路加福音中记载主耶稣祷告特别多的。那么为什么呢？就虽然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在地上要让人知道祷告有一个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人是需要依靠神的。当初亚当为什么堕落，这个人为什么堕落，因为这个人觉得我可以离开神，我可以吃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吃好之后我就不需要祷告了。所以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生命树的果子告诉你，这个祷告不是说为了什么事情而去祷告。今天我们都说祷告为什么原因，有一门课什么祷告课啊什么，别人说祷告还需要上课吗？今天是祷告就像你人呼吸一样，是我们的生命，神让人的生命放在里面，让人就是祷告的。主耶稣在地上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在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件事情他是靠着自己做的，他每一件的事情都怎么样，都是父神有什么旨意，他每一秒钟都跟神之间一个交通。除了他在十字架上，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除了那个时候，主耶稣他每时每刻他不敢做自己的事情，他是一个完全仰赖父神的人。那么这是教人要祷告，这是一个的原因，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中教导祷告也特别多。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跟神的国是有关的。我们记得在人子如何要来的时候，挪亚的日子也是如何的时候，这个的日子是个不好过的日子，这个的日子世上的人有些人觉得哎呀这个日子不错，科技也发达，民族也昌明什么这些的事情，但是神的儿女在这个时候日子是不好过的。如果你是为了进神的国，你看到你在地上别人都是要来对付你的，别人要来嘲笑你的，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在地上是什么，你巴不得神的国要快一点降临。但是非常可惜呢，这里有一个他说啊，他说他多日不准，所以他多日不准呢，这也就是说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呢，今天你神的儿女有时候在地上祷告，神啊你怎么还不来，你怎么还不给我们伸冤。我们我想不久前当我们讲到那个祷告的功课的时候，讲到在启示录大灾难的时候，第五印的时候，有一些那些的魂，那些可以说殉道者的魂，他们在祭坛下向神祷告，神啊好像你为我们伸冤，就是这个伸冤啊，你怎么还不为我们伸冤。所以说今天神的儿女在地上应该为这个祷告，我们不是说为了神为我们伸冤，为了我们好处祷告。因为当你看到今天这个地上神的公义还不能彰显的时候，你心里是难过，今天你看到 第十八章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今天这一位神他是在忍的，今天这一位神他是巴不得神的国就能够赶快的到地上来完全的实现，但是这个神在忍，这个神他也不得已的，神的儿女也在忍，忍的时候要什么？要祷告。所以祭坛下的祷告它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它是盼望神的公义赶快的能够来彰显。所以说我们讲有一句话叫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我们常常应用到教会的聚会读神圣经啊，你要饥渴慕义啊，你要慕神的东西啊。我想饥渴慕义里面，我想几年前我们交通过这个主题，饥渴慕义里面有一个主题就是你里面巴不得神的公义能够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你至少像罗德吧，罗德他为神的啊，他是个义人罗德，他知道是这个地上满了不义的事情，他心里难过。那么问题是今天神的儿女祷告了，祷告了半天，怎么神的义还没有出现？所以神的儿女呢慢慢开始嘛，开始不祷告了。所以这里他就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而且他最后是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不是信德，有信心的吗？也就是说今天神为什么还没有来，我想有一个的原因，为了神的儿女，有一个的原因是让神的儿女能够信心能够不断的被试炼，经过试炼之后这个信心能够怎么样，这个信心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被火像比火炼的金子更宝贝。所以说今天神的儿女今天不可灰心，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对祷告的人来说，今天神这是一个操练，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祷告呢？我们有时候祷告了几天，祷告不出什么名堂来就不祷告了，我祷告要么就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你，要么是怎么样，要么就是神清楚地拒绝你，或者说你里面是没有负担了。那今天神，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没有负担了，不，为神的国，我自己都是觉得为主的再来有时候祷告都没负担了，会不会这样？会啊，你每天为主的多，怕不得主明天你再来吗？我觉得有时候没有了，但神说我们不能灰心，我们要靠神怎么继续让我们为这件事来祷告。你说他这里说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圣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我们是已经许配给主的，我们是贞洁的童女。你说今天我们要像一个什么，要像一个这个我想这里的寡妇如果我们代表的话不是真的寡妇，这里的寡妇的意思也就是说丈夫不在旁边，那里面有一个的渴慕，好像是非常的孤独。今天我们好像就像一个寡妇的心，好像今天当我们的主耶稣他离开了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过去有一首歌叫致伯大尼，从伯大尼他离开了之后，人里面有一个这样一个心，就好像寡妇好像丈夫不在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心。那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来祷告。那么他这里讲到是有一个叫不义的，有一个官，这个官可以说是一个不义的官。那么好像很有意思，路加福音啊，之前如果你看前面大概十七章吧，是有一个不义的，也有一个不义的官。那么这个大概好像都要用那些不义的东西来影射。那我在想为什么不直接说那个呢？当然我们知道，我想这里这个官肯定不是预表我们的神，你不能这样去说我们的神。有人说这个官就预表我们的神，说什么叫预表我们的神呢？说不义，说什么神今天好像神的儿女为什么他好好爱主，哎呀为什么逼迫会临到他，他说好像表示神的不义。我想没有这个意思，我想但这里说明了一件事，连地上的不义的人，对不对，因着人的这样的反复的祷告都要为人开这条路。那么我们这一位是义的神，他更要怎么样，更要听神的儿女的祷告了。而且你确实可以说今天人的角度看好像碰到的是不义的事情，对不对，怎么那么多的不义还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神是巴不得义在地上。但是为什么要用不义呢？我是在这么想，路加福音讲的什么？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完全的人，路加福音反过来特别讲到什么？罪人。 讲到这个世界是罪人，如果你刚才看到一个税吏，那个税吏什么？我是个罪人。我想在我们今天啊，也许路加福音大道为了让人明白神的国什么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地上已经不义的事情看惯了，今天我们神的事情不太懂得，所以神有的时候他怎么来说明天上的事情，有的时候他不得不用人的眼光，借着地上那些不完全的甚至不义的今天已经这样的情况来反衬出，为了把事情能够说明。所以不然的话，我觉得你为什么一定要说不义的管家呢？为什么一定要说用这个审判官？为什么不说一个好的审判官呢？我觉得这是给人一个对比，让一个在地上已经根本不太懂得神的事情，已经完全堕落的亚当的后代，能够有一点点领会神的事情到底是怎样的。那么在这里，也就是说神做了很久，神，我们今天要看到神的时间表。今天让神的儿女学神的时间表，初信的人如果你祷告，别人说经验都是这样，你初信的人祷告呢，神比较什么？比较快，容易听。因为初信的人如果你祷告呢，如果神不太快给你回答呢，你很可能怎么样？你的信心就那么一点点，你的信心就没法带过去。但是慢慢慢慢，神不能这样来带我们。慢慢慢慢，神要让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让我们看到神是不马上告诉我们。所以我记得我在2002年的时候啊，我到2001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开始追求神啊，祷告求一个工作呢，哇，神很快就给我了。对啊，后来我想这个神就是有的时候，我当然也用这个例子去安慰神的儿女呢。后来我觉得这个安慰也不太容易安慰，别人说你就这么早那么快就找到了，你不知道我们的苦，我们呢等了什么1年半2年都没有找到。那我想就刚刚追求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是呢就好比，但是慢慢慢慢是让我们学这个功课。我就到2002年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在交通，别的时候也交通过，哎呀，那个时候我也是祷告神啊，你把一件事情告诉我，哎呀，那个时候神就不肯告诉我，我们的很急啊，神啊，这件事情你告诉我，我现在在一些的疑惑的当中，那神就不告诉我。于是我问了一个传道人都说我不告诉你，以后你会明白啊。那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人就耐不住了，对不对？神啊，你赶快，要伸冤的事情你赶快来伸冤，这个事情你赶快来告诉我们。没有，最后过了若干年之后，啊，当神跟我开启的时候，我里面说感谢主，幸亏你不要在2002年告诉我，如果你2002年告诉我的人的话呢，我那个时候我的身量呢不能接受那样的一个事实，对不对？哎呀，那个仇敌背后的有些的诡计啊，我没有办法能够领会透。过了几年之后，神让我看，哦，我才能那个大的图画，原来发生了什么事？哇，原来还有这么样的事情，哦，这怎么样的？也就是神很多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在忍耐，神也在忍耐。今天，但是神有一个的，今天我们不光从我们的冤屈上来看这个问题，今天要看今天神在里面说，是一个是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在忍耐，神在等，神巴不得这个国降临。今天神的国没降临，因为我们祷告不够，因为我们向神求的不够。今天我们祷告都在求地上的事情，求了很多，今天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求神的国，所以今天神在那边忍耐。第二个，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今天主耶稣就来了，今天神不忍了，今天突然来了，来到面前一问，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我们的信心都差。今天神是什么？神为什么不能来？今天神有个叹息，假设今天来了，主耶稣是不满意的，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的信心都不够。所以我想这里特别是让我们看到关于祷告的功课。那么我想我们温习一下，当讲到祷告的时候，路加福音讲的特别多，祷告的一个的目的是跟神创造人的旨意有关的。神造人一个的目的，为了让人来掌权，为了让人来执行神的权柄做王。那么神在人在这个世上很重要的一个操练，就是用祷告来操练怎么样来做王。你今天怎么样来做王，将来我们怎么样来做王。做王很厉害，你一发号施令，这件事情就什么就成了。今天你地上做王可能做不到，将来我们做王怎么样，当你今天一叫一说，这个事情就出来了，管好了。但是你怎么有这个水平呢？唯一的办法不是你有水平，今天是因为你想做的这件事情跟神做的这件事情 是一致的，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今天神想做一件事情，他不想自己做，他希望通过人来做。然后呢，你人一发号施令说：“神啊，在啊，你比如讲哦，你在南加州兴起你的那个福音来啊。”那如果说神没有要做这件事情，你今天做这个祷告有没有用？没有用。但是如果说今天神要做这件事情，你说：“神啊，愿你在南加州啊来兴旺你的福音。”哇，你一祷告这句话之后怎么样？南加州果然那个福音被兴旺起来，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很厉害啊，说明你的话怎么样，里面是有权柄的，对不对？但是厉害这个权柄在哪里啊？不是你自己在乱说，因为怎么样？因为你知道神要做什么，因为你服在神的权柄下。将来管理这个地怎么管理？将来神让我们管理怎么管理？就是将来我们都时刻的知道神这个时候要做什么，而且我们愿意服在他的权柄下。所以祷告是说什么事情？就神想做一件事情，你要能够听懂，然后你要怎么？你要阿们。神这件事情其实你不一定开心的事情，你祷告要什么？神啊，阿们。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他这个杯要临到他的时候，主耶稣是不希望这个杯临到他的。这个杯临到他的时候，主啊，他的爸爸的父啊，能够挪开，对不对？但他说什么？阿们。因为父神，你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阿们。你看他一阿们，这个美好的救赎就完成了。所以说，祷告是不是求什么你的好处，我的好处？祷告就是操练，执行神的权柄。神今天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一祷告对了，神在天上做一件事情，他天上不做，要等地上，天上释放的，地上释放了，天上才释放；天上要捆绑的，要等地上释放了，才地上才那个。神今天为什么忍耐？神把最后一个批准权留在谁的手里？留在人的手中。今天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了的事情，神把神的国不能降临，因为我们没有学会服他的权柄。今天神让最后这个开这个敲图章这个签名放在谁的手里？放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看到如今是这个时代，我们不能灰心。今天看主的国，难道你明天会来吗？今天这个地上这非常之糟，主啊，你真的会来吗？今天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要预备好，借着祷告来让神的国降临到地上来。所以说啊，你看我们过去分享过祷告，有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他一祷告怎么样？就因为他的祷告能够带出一件什么事情？带出一些神的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就怎么样传到外邦人了。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外邦人蒙恩得救，谁啊？跟哥尼流这一个外邦一个小人物的祷告非常的有关。今天什么？今天我们要祷告。在主耶稣第一次来之前，有一些的人，这些不一定很出色的人物，神纪念他们，因着他们这个祷告，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今天要神的国来，第二次祷告。今天让你祷告的50天，你还有信心？祷告5年为一件事情，我们会灰心。所以说，我们不能灰心，我们要有这个的信心，我们要这个要仇敌这个对头要被神挪去。那么，当讲到这个祷告之后，我们接下来祷告什么内容呢？第9节到第10节，我们讲到两个人。好，我们都知道祷告。我们今天一祷告呢，好像这个事情呢都是在神的手中。神啊，今天你不来呢，是因为我们祷告的不够，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拼命祷告，主啊，愿你来，愿你来。祷告了半天，主你就什么？主你就来，没有，主还是不来。为什么呢？这就祷告里面有一个的，就是第二个故事。怎么祷告呢？哎，法利赛人也祷告，对不对？你要说祷告，法利赛人也祷告啊。那么这个税吏也祷告。祷告是说，这里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第一个是说藐视别人的，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的时代的祷告，我们需要谦卑下来，我们需要悔改。今天第一个的祷告，为什么主你不来？为什么这个对头还这么的对付我？我在这个对头下面苦死了。神的儿女们说，今天我们都过的日子都不如意，对不对？今天做基督徒都不好过。但是其中有一个的原因，是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样的局面。我想今天我们日子不好过，如果碰到有的时候仇敌，神也借着允许仇敌来给我们一些的攻击，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管教的原因，一个是管教。所以说啊，我们的过去我们教会呢有一个肢体，他呢是得了病， 那你得病了不一定都一定是管教，有的时候是有造就。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平常我看到有两位癌症的病人，有一位是我都没见过，在我们原来聚会的当中，在我们原来聚会，但是大家都叫他 Susan， 叫 Auntie Susan， 哇，她是位非常非常好的姊妹，她这个被最后被主接走，她是得癌症被主接走，但是她是怎么样？她是非常的爱主啊，弟兄姊妹都说哇，她是我们教会中真的是一位年长的姊妹，关心弟兄姊妹，属灵的也关心，世上的也都关心，哇，这我就是没见过，但是一直听别人说 Auntie Susan。那么我们教会的另外也有一位姊妹，她前几年她得了癌症，因为她现在还在神的恩典中，还没有被接走，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呢那个当中呢，她是我们觉得当中非常有明显的是管教。那么也就是说，你今天实际上她到最后呢，现在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我们知道医生说她就已经叫 hospice， 就是说已经是 hospice 已经一段日子了，也就是不治疗了，对不对？那么当时有弟兄们说，哎呀，为他疼痛祷告啊，为他这个祷告，哎呀，我们里面就有个感觉啊，是我们知道一些情况了，我们就知道，哎呀，好像他跟神的之间呢有些关系还没有对。那么也就是说，你说今天神为什么不来呢？今天为什么神有的时候允许一些的事情发生在神的儿女的身上？神的儿女今天要悔改。那么今天，也就是我们在，但是有些话呢，啊，跟他家人可以讲；有些话呢，如果跟他一讲呢，他里面觉得不服的，他里面会要 defend， 你就祷告。神啊，今天为什么今天有的时候好像在一些，他说哎呀，他说对，他有时候说啊，他说对，他说我是不够爱主，他说你们爱主，你们都没病没灾的，我有病，就言下之意就我不爱主是对啊。你看到现在他还是，我不是说他一直，但是他还常常的处在这样的当中，对不对？我们觉得哇，主啊，他没有多少时间，真是求主你让他最后能够享用到你，不是心中一直是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就在那个当中，但如果你心中一直这样的想法，你跟着关系不对。所以这个当中，神有的时候给人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逼迫，那么这个祷告就要像这个像那个税吏祷告。那个税吏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他可怜我这个罪人。路加福音让人认识什么叫罪人，他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两个比方，我想这两个比喻，我想我们都是很容易来去做那个对比的，对。那么就让人这个时候祷告说，谦卑下来悔改。那一个当然神有的是让人的苦境是一个造就，造就的时候，就像我们知道约伯他是造就，约伯他不是犯罪，他是完那么完全，但神要在他身上有更多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旧约叫大卫，大卫有的时候被扫罗来逼迫，哎呀，大卫他不明白。我们看大卫他在叹息啊，撒母耳记里面他在叹息，他说啊，他跟大卫应该是跟扫罗的儿子，大概是跟他说，哎呀，他说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罪孽呢？我在你父亲的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今天不义啊，神啊，为什么你还不伸冤啊？我难道有什么不义的事情吗？对不对？大卫说，我没有什么亏对你扫罗啊，扫罗为什么这么逼迫我啊？对不对？但是神要让大卫得造就，不是大卫犯罪，大卫要悔改。大卫悔改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卫还是觉得我还是个挺好的人，神就借着他被扫罗在追赶的当中，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你看大卫一路上软弱的地方都不得了啊。那么如果没有扫罗去逼迫他，那么大卫的这些的软弱地方，除了几个大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说那些很多小的那些软弱地方都不会暴露出来。所以神有时候让神的儿女经历一些的难处，经历一些的逼迫，经历一些的疾病，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不是为了人的罪，目的是让人能够更加的能够进到神的旨意中，让人被炼净。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看法利赛人他也祷告，法利赛那但是你看这两个人都是站，我们可以想象法利赛人站着的时候是什么？那个人说举目望天也不敢，我想法利赛人他祷告是望着天的，对不对？他可能昂首挺胸站在那儿，对不对？你看那个人也是，他也是站，那个叫税吏也是站，他远远的站的。法利赛人肯定站在什么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那个税吏肯定站都不敢站。所以看祷告不在乎长，这两个祷告你一对比就对比出来了，一个祷告很短的，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另外一个呢，法利赛人讲了一堆的话，所以祷告不在乎长，祷告在乎什么？祷告在乎对神的那个心是对的。那么这里一个让我们看见人，一个看见这两个人的心态不一样，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让我们看见进神的国的路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罪人，你看到是一个罪人，你就有条件进神的国。但税吏他是靠什么？所以这两个就把神的国当中一个影子，我想到后面跟少年官身上讲得更清楚了。税吏他是什么？仗着自己是义人，所以他不懂什么。当我们讲到神的国的时候，神的国有一个点是跟权柄有关的，神的国另外一个点是跟义有关的。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你圣经中查来查去，神的国跟义联系在，你看，所以这里就讲到义，这里讲到什么？讲到罪。他看自己是义人，他看别人是不义勒索什么奸淫，然后呢那个税吏看到他是罪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人所有的义都是像那污秽的衣服。所以当那个人承认他是罪人，他觉得他是要靠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后神说什么？神就算他为义了。那么这里也就像进神的国，一个当讲到祷告，祷告里面一个关键是什么？你没信的人也好，你信的人也好，都是看到我们只有悔改，我们要求神的怜悯，不是靠人行律法。法利赛人他是靠外面，法利赛人都是外面的事情，但是那个税吏他是里面的事情，他是里面看到自己的不对。那么今天神的儿女，没有信的人，我们当然这个是给不信的人看的，信的人神的儿女也是，我们实时的看到我们是罪人。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那么这里是怎么？这里那你说主耶稣学了什么功课？主耶稣跟这个税吏也没有关系，因为主耶稣他不是罪人。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功课，别人说主耶稣他一辈子都是什么？主耶稣一辈子都是一个透亮的人。主耶稣让我们看什么叫神心目中所要求的人。神目中心要求的人是一个透明的人，是一个在人面前怎样，在神面前也是怎样的人，是一个里里外外都可以拿出来的人，是一个他主耶稣在对任何的人讲话从来没有一点的虚伪的。主耶稣跟人跟任何一个人的跟任何人的讲话，所以你当讲到不义啊，前面我们讲到不义的管家，不义的钱财，后面讲到真实的钱财。当主耶稣在这里，当义人和法利赛人，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他们除了对神有一个是谦卑啊，一个是比较高傲，这是圣经讲明的。他们另外一点，那个税吏啊，他有很多的事情他讲不可以，不能讲给别人听的。那法利赛人也一定有很多的事情不能讲给别人听的。但是法利赛人他是个那个税吏，他还是简单，他觉得我不行他就可以讲出来。我想叫人去告诉跟税吏，想税吏你是不是罪人，他说我是罪人，他因为承认的。法利赛人怎么样？他心里是一个的怜悯，在人的面前是另外一个的脸。我想这是今天神要教会的，将来到了天上，到了启示录，那个是黄金街。黄金街表明什么？人跟人之间都什么？都是透明的。黄金街不是说物质上面将来有个黄金街，我们相信不是指啊有一条是黄金的街啊，以为怎么样？那个时候这些物质的东西，我相信在神的眼中都不看为什么。街就是讲到交通，就是讲到路，就是讲到交通。到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之间都是单纯的，都是透明的。今天你也许有点单纯，今天有些人是完全不诚实。今天有些人看在教会里他这个样子都好，哎呀，他在家里就是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他有的时候在有些人面前讲这些话，在那些人完全不是。但今天也有些人，年长弟兄说过，我们有一些人在教会中可能还比较诚实一点，但是他说，但是你也许有更多的事情你是不可以讲给人听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所以今天我想神要得到的，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透明的人，他是个里里外外，不像法利赛人他是外面做出，而且做出还要让别人看到。他好像哎呀，过去我也看到有些神的儿女，哎呀，他有说啊，他就在一些的场合啊，哎，他好像说一句怎么样的话，这句话一说呢，其实他不是这样的人。他那句话一说呢，让有些人觉得不了解他的人呢，以为他是很属灵，对不对？我是觉得，我里面真是觉得，当我每次想到当圣经中当 当最开始使徒行传有一个讲到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为什么神第一次指责教会，严厉的对待教会，是用那个神要让人，你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你不要做不出来的让他下海，但他做不出来不好意思，对不对？还要像做出来一样，在聚会中，在那个当假冒是神最真恶的，神让人是单纯，承认不行，我是罪人。很多时候啊，我过去啊，有的时候我举个例子说，我常常我心直说，我一个发觉啊，我举个例子，我不喜欢这个人，对不对？我没有办法爱这个人。过去呢，不好意思让别人知道，对不对？我想演的基督的怎么没有爱啊？后来我就觉得很正常，我告诉别人，我说对，如果对一个人，哎，你喜欢那个人，你爱的不够，爱这个人多一点。我说这我们天然就是这样的，这有什么好稀奇啊？我们都是人呐、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当你看到罪人，然后怎么样？你知道自己不行，求神的恩典。那我就觉得在教会中，在今天神的儿女中，有些弟兄说在当十八章的时候，神就是要人一个重点，要单纯，神要得到一个完全的人是单纯，还不光于你的祷告的功夫啊怎么样。那么所以接下来马上就把婴孩来了，那婴孩来，婴孩来是什么？婴孩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单纯。我想圣经中也讲到小孩有很多不好的地方，圣经中讲到很多小孩不好的地方，对不对？我们有些东西不能像小孩子，但当讲到孩子的时候，单纯。我想当你在圣经中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引用到那一点，当圣经中讲到小孩子，小孩子真的单纯不单纯？小孩子其实也不单纯，圣经中讲人从小心，对，人就讲，对不对？圣经有这样的话，人生下来就不好。但是我想在这里就说，神在地上让人看得见的当中，人已经都不可能完美的当中，拿这些的例子来做一个反衬，婴孩相对来说还是单纯一点，他有一颗倚靠的心，婴孩有个倚靠的心啊。我们人越大了，我们都不笑了。I know。哎，小孩子，另外一个是婴孩，他是不复杂，婴孩他不复杂。那么今天神在教会中要什么呢？要我们的心像小孩子，但我们在属灵上我们要长大。你说小孩子，我们年长，我们教会年长弟兄常说啊，我们要单纯，但不要简单。按照这句话说，你要单纯，但不要无知。今天有的人很单纯，今天有的人很单纯呢，就怎么样？他很无知，他也看不出仇敌的工作，也看不出怎么样。我们今天，但是后来我又慢慢觉得，在教会中呢，有时候很难。我看到我们教会中一个肢体，他非常的爱心，非常的单纯。哎呀，当时我觉得他老是会上当，也就是别人骗他非常的容易啊，就是非常的容易啊，就是有的肢体明明没有经济上的需要啊，会向他表示的经济上需要，他会发 email 跟大家说，哎呀，大家我们都知道那个没有，哎，但他很单纯，他什么事情我觉得他非常单纯，神讲什么话他就听，但是呢，他是怎么样？他不是那么的，他就简单。也就是说，神今天让我们要不幼稚，今天神要我们是婴孩，是要我们单纯，要我们不复杂，但是神要我们不幼稚，神要让我们像主耶稣。什么？主耶稣是个单纯的人，你能想象吗？我有时候很难想，主耶稣是个单纯的人，主耶稣是个单纯的人。他们说神是单纯的，我有时候很难想象这一点。我想神一定是非常复杂的，对吧？在我们的想象中，神一定是很复杂的，啥什么东西都搞懂。所以当读你看保罗当把他自己摆出来的时候，他说神，他讲到神的时候，当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他讲到的神是单纯的，讲到神是很真实的，很纯真的。我们有时候我真的很难领会，我在我的想象中，神是绝对没有错，人的很多都会想诡计，对不对？神都是奇妙的，但是你能想象神是单纯的吗？神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他的一个特点，他是一个单纯的特点。我想也许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 后书，我们临时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对，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第一章第十二节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翻错了，这句不是圣洁。我们一想神的圣洁，我们很能够领会，圣洁和诚实啊，我们讲神诚实很能领会，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说见证我们凭着神的 simplicity， 神的单纯。和 sincerity， 神的真诚。你看保罗为什么能这样？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是怎么样一个人？保罗是一个把自己都可以摆出来的人， 保罗可以把给自己呈现在人面前的人，今天我们不太能够呈现得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是心，我们很能讲这样吗？神是单纯的。我真的我觉得啊，神啊，我们这些堕落的亚当的后代真的没有办法看懂神你自己。我们被这个世界复杂的东西看得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想象神也很复杂，神很单纯。今天为什么到了教会，你知道到了启示录中有些教会神讲到那些教会什么有些奥秘的各样的什么奥秘的什么知识啊，那神很单纯的神给人弄成神是奥秘没有错，是人用各种复杂的想出人的奥秘，那神是很单纯的。所以我们记住神是单纯的。那么然后另外一个点，我实在告诉你，凡要承受神国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什么叫承受神国？后面有一句十八节说，后面一个少年观故事，说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承受神的国就是承受永生，跟得永生两个概念。你今天怎么得永生的？今天你得永生是你信耶稣得永生的，对不对？但是承受神的国不是。今天你刚信了耶稣你能够承受神的国吗？我们不能承受神的国，太伟大了。就像他们说一个父亲很有钱呢，他能不能给他一个小孩子才什么十岁的时候，他能不能把钱都给他？他不能承受的，这个钱拿来几天就给他去怎么花花公子给他去用完了，对不对？或者说你能不能把一个传世的古董给他啊？我一直说你能不能把一个什么清代的一个啊什么什么一个瓷器这个价值连城的给他？不行的，他会打碎了，对不对？你给他一个《清明上河图》啊，他会把它弄坏的，对不对？所以说承受神的国就是承受永生，跟这个不一样的。我相信当讲到承受永生的时候，在旧约那些圣徒他们都能够承受，他们也能够承受圣徒，但跟我们今天要得永生是两码事。今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是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因为待会我们在信息的当中在这个点上稍微 会多讲一点。那么你怎么来承受神的国呢？今天承受就是要像小孩子，要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然后下面那一个的少年观，这个少年观呢就是不单纯。少年观你怎么知道不单纯呢？少年观当单纯的人呢，就是说当啊神怎么说了，对不对？当神叫你去做这一件事情，单纯的人就怎么样，我就马上就去做。少年观呢他没有办法单纯啊，因为要变卖一切啊，这少年观想想这个一切他也动动脑筋。那么有一个点我们要分别的是什么点呢？今天如果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还不要去多想要不要做，要不要？不要。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圣经中也告诉我们，对不对？如果你要什么要去建造一个房子的话，你今天先算一算的。如果你去打仗的话，你也要去算一算，对不对？你算一算你能不能打赢，如果等打赢了你就去打，打不赢的话要什么，哎，你就早点就不去打了，对不对？有的，对。但是你说那还是要算咯，人还是要复杂复杂咯。没有，我想那个不是说神马上要你做什么，你对，那个当你去做一件事情之前，你今天哦，我们要不要办一个特会，你当然要在神面前仰望妈妈那个。但这里是什么？是耶稣已经明确告诉你了。你看最厉害的谁叫说你们有没有信德呢？你们有没有信心呢？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神告诉他把你独生的这个爱子要去献掉，亚伯拉罕没有算啊，他第二天清晨起来就去了。那也就是说今天是什么？今天人是太复杂，今天我们相信不过神。今天我们都这样，我自己也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当然有的时候我里面不够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嘛，但是我想我们里面在亚当的后台都很难，我们都不单纯。小孩子说什么 OK 去就去怎么样，哎呀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别人说哎今天晚上吃饭，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有谁去啊，哎呀我都觉得这别人叫你吃饭有的时候就去嘛。过去我们教会啊一个带领的牧者啊，他老师就说我，他常常要我去吃饭，后来我常常要问着今天谁一起去吃啊，他请你来吃饭就请你来吃饭。我就觉得慢慢就是不是在这个方面就是那个方面呢，我们都有些的复杂。那今天就叫少年观跟他讲什么事才可以永生。好了，那里面我看有关键的就是那一点， 关键的就是不难读，对不对？关键有个少年官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良善的。我想关键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该做什么？少年官的心中想的是律法，刚才法利赛人想的自夸的是律法。人当中自错两棵树，吃错了一棵树上的果子之后，人就进入律法的观念的当中，人就觉得靠自己。那个法少年官也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就神叫他什么？不是你做什么，他觉得我都守了诫命，守了律法。神告诉他，律法你是守不住的。 对，你要靠什么？你要靠主自己。因为这个人他不认识主，他不懂得主是谁。如果我们今天看后面那个瞎子，我想那个瞎眼的他还比较认识主，这个少年官完全不认识主。那个少年官跟他说良善的夫子，对不对？这个少年官是走在律法的那条路上，他以为少年官肯定也觉得自己呢，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永生，他知道自己守了那么多东西之外，他里面有个感觉的，我将来这个永生，你说永生也没得到，也更不要说重生，更不要说承受永生。他里面有感觉，他去找的是一个师父，这个他找的不是救主啊，他找的是良善的师父。他觉得这个师父呢，也许在这方面呢比我更进一步，对不对？那么就是说我要去找这个师父。所以说良善的老师，主耶稣马上告诉他，在你的心目中完全错了。你心目中以为地上还有一个老师可以是良善的，没有用。当你在世上去找一个良善的老师的话，你一定会失望的，全地没有一个良善的老师。你要认识我是谁。在为什么就是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对，主耶稣的各种表现，他在地上是个完全的人，让别人让少年官都觉得呀，我已经做得那么好，我还不够好，比这一位在我面前这位主耶稣我是不够好的。那么怎么办呢？我要找找这个好的窍门是什么。他说，你这一点搞错了，我不是做得比你好。如果我只是做得比你好，那我就是个好老师，没有这回事情。老师都是坏的，你不能当我是老师。只有谁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你从我身上能够看出良善，说明一件什么事？我不是个良善的老师，说明我是什么？我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说你要认识我，里面不是因为我是个好老师所以才能教你，你要认识，你至少看到我这个良善吧，因为我跟你有个不一样，我里面我是神的儿子，而且我成为人的时候也是什么？神儿子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你要承受永生，你必须要有神儿子的生命。你找错人了，你只人找对了，你认错人了，你不是一个认一个老师，你要认的是一个救主，是一个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他就考验他了，你以为走那个老师那条什么律法的，靠人找一个好老师能行吗？不行啊。我今天跟你讲那些事情，说律法说在一条上跌倒了，在众条上也是怎么样，也要跌倒，对不对？雅各书二章讲的。所以说律法总有一条你守不住的，你以为这些东西都守好了，这都是五戒十戒里面的内容。我再讲一件事情你就怎么样，你就守不住了，你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当这里他说，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你一直到后面其实看，当我们看当他跟门徒讲的时候，说门徒一样也听不懂，这说明什么呢？你怎么进神的国？你为什么一定要谦卑的才能进神的国？你为什么要像那个税吏这样的祷告？你为什么要祷告要到那样的谦卑？因为神说，路加福音说，是人今天堕落的人完完全全看不懂神的事情。你今天耶稣跟门徒讲了半天，门徒是完全的听不懂。这个少年官也是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他完全看不懂神的话。神在圣经讲把这个律法写出来，最后根本不是这个字句的目的，少年官就以为懂了。这就像我之前听到的，我们教会有一位他快要受浸了，我们下个星期就释浸聚会啊，那位弟兄他刚信主的时候啊，他去年信了主，去年很晚，其实去年年底之前吧信主啊，让我问他，我说你现在读圣经读得怎么样啊？他告诉我，哎呀，他说罗马书我一点都不懂，但四福音很简单，哎呀， 似乎也很简单啊，说你完全都没有读懂啊。我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从小就正手，我就想，就有点想到他，就是从小他是个年轻人，他从小我就似乎因为我已经读懂了，说你根本就没读懂，你读的都是字句啊，就像这个少年人，我已经完全都遵守了，你根本就没读懂神的话。那么今天要人谦卑下来，门徒听不懂神的话的。好，那么让他，然后就跟他说，你要谦卑，第一个你要不能，你要认识我是谁，你要认识什么叫神的国，然后当然告诉他，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爱世界，我们要爱在天上，我想这一点我们都不难。那么骆驼穿过针眼，我想这一点理解也不难，我们知道，或者说是一个真的一个针的眼你穿不过呢，或者说别人说一个典故呢，那里呢其实有一个门，城门，城门是很大的，但到了黄昏的时候呢，城门就关起来了，只剩旁边一个小的门开着，如果你骆驼驮了很多的东西呢，你是进不进去的，所以你要把骆驮很多东西怎么样，要把很多东西扔掉。其实这个少年人要扔掉什么，这是关键，这个的少年人要扔掉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一般都觉得这个少年人应该扔掉的是钱财，对不对？我个人啊，当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少年人扔掉主要还不是钱财，钱财是个表面的东西，少年人要扔掉律法。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得到神儿子的生命，你只是想做做什么好事的话，第十七章讲到好像法利赛人都贪爱钱财，第十七章十四节，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你只要是亚当的后代，你只要是亚当的后代，我相信你是很难不脱离钱财的。你是亚当，你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你还是爱钱财的。你知道人为什么不爱钱财啊？今天我就想啊，有些人啊，他中国大陆，你看中国大陆有很多贪官呐、啊，都是爱钱财的。那有些人不贪了，不爱钱财，我看他们大概是两种人了。哎，第一种人呢，他没胆量贪，对不对？应该贪，对不对？他觉得对吧、啊？如果说他贪起来是很容易的话，而且如果他很需要的话，我想他也会贪的。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不太有本事了，看穿了，对不对？哎呀，我就这样的人，知足常乐。他其实不一定知足啊，他也没有这样一个本事啊。所以今天人不是不贪，我相信是亚当的本性，就不可能不贪。你没有人可以不贪的。所以少年人，你要最后要把那个财扔掉，你关键要扔掉什么？你关键要扔掉你那一棵树上果子所带来的。你以为你行，你以为你靠做什么，你要把律法扔掉，才有可能最后进神的国。好，那么所以说他说在人所不能，然后呢在神却全部都能，在神全部都能啊、对，钱财事情我们不讲了，钱财的应用很多，我们不讲。在神多能，在就这里有一个关键。那么再回到祷告了，神给了一把钥匙，也就是说你今天知道不行，你今天看穿了人的东西都是不行的，你追求荣耀不能朽坏，恒心行善。如果是你是一个真是这样的人，然后你是什么，你看到人的失败不能，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另外的福音书中还讲到主耶稣爱他悠悠愁愁走啊，当然不好了。那个悠悠愁愁跟后面反过来，这那个后面一个瞎子看见了，他就一路归荣耀给神，这是不一样的了。但是我个人对这个少年官呢，还是挺爱的，就觉得呢，少年官呢，有的时候也就像我们，今天主突然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能够马上答应吗？我们巴不得都像小孩子。但非常可惜呢，今天身上亚当东西已经带在我们身上了，今天真的要你马上跟随主，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对不对？你说像我举个例子，如果读到十九章那个该杀，哇，他也是关了，也是怎样，对，他马上就悔改了。马太是个税吏，他马上就单纯，但也许我们不是马太，但我觉得他忧忧愁愁，至少什么，还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他听了之后怎么样？哦，原来是这么样，好，那我就不要了。那永生有什么要？还要这么难，费劲死了，我不要了。没有，感谢主，他怎么样？他是忧忧愁愁。如果忧忧愁愁， 至少什么，他没有把这件事放过去，对不对？神还有做工的机会。如果你今天不能马上的跟随，你里面还有点忧忧愁愁，但愿这个忧忧愁愁不要过去，不要里面就把自己放过去了啊！没事没事，不进天国就不进，不承受不成功，地上吃吃喝喝不蛮好 ？No，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然后呢，一个要是什么呀？当他忧愁了，里面不平安了，回去觉也睡不着了，第二天起来还是不平安的，那我怎么行呢？我永生得不到怎么行呢？这是一个嘛，他求了神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一把钥匙，就是让你看到不行的时候，你有一个的，有一个求的，就是求神。好，那么少年官还是可能有希望。好，接下来彼得，彼得总是很厉害。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什么了，我们为人。然后主耶稣告诉他，我相信这个时候彼得不见得高潮到什么时候，但主耶稣也借着他的话呢，他说，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我真是觉得彼得呢有时候有点像税利啊，你相信彼得已经撇下所有的都跟随了？彼得肯定没有，他如果彼得有的话，他后面也不会去否认耶稣了。所以彼得呢，他总是你看，如果彼得这个时候也谦卑一下，哇，其实这个少年官的事情在我身上也可能发生的，那就不一样了。彼得那时候还没学会这个功课，彼得还有点，彼得虽然他撇下了，但是他还有点自己觉得不得了，对不对？撇下了，但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为神撇下房屋，撇下这些东西，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再来世不得永生。主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主耶稣话这句话不是在表扬彼得啊，对啊，彼得啊，你看你已经撇下了什么了，对不对？你撇下了什么？你为神的国将来你一定有祝福了，今生也有祝福，来世也有祝福。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借着他的这个话，为了要表明后面他所要讲的话，耶稣是表明什么？彼得，你扔掉的只是外面的，你还没有扔掉里面的。耶稣讲的这个重点是讲什么？对，我们要进到神的国，要经过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人以为人有什么行的东西，主耶稣这些东西都要拿掉的。无论你不好的人的东西要拿掉，你以为好的东西要拿掉，彼得你还不知道呢。好，所以说呢，因为彼得不懂，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讲话呢，彼得也没有办法懂的。主耶稣接下来跟他们这个十二个门徒讲，哒哒哒哒讲了半天。我看了这一话，我很惊讶。我想，如果我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我会怎么样？耶稣跟他们讲，主耶稣这是第几次讲啊？这主耶稣第六次讲，在路加福音中，主耶稣已经讲了五次了。主耶稣要在接下来还借着天使在空坟墓中还要讲。路加福音至少讲七次，为什么要讲的多呢？因为人听不懂。主耶稣这已经第六次，无论是明讲还是暗示，跟他们讲，我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凌辱他、唾沫他、鞭打他，要害他，第三日要复活。我觉得很纳闷，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站在当中，我不可能听不懂，对不对？但他说，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说这句话提醒我了，什么叫隐藏的？少年官他有没有读过旧约？他读过的，他有没有懂？他没有懂。我们聚会过去有一位弟兄刘志雄弟兄，基督学方校长，他传福音恩赐很大，那一份，我不敢说用恩赐两个字来说。他到我们教会来，我记得几年前2007年的时候，他来传过一次福音，哇，传福音那次十几个人都举手了。传福音的跑上来说，我们打开约翰福音，来，我们来读，读好一段话，读好之后。好，在座每一位人，我问你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个字你们不认识的？他没有一个人讲当中有哪有一个不认识。好，第二句我问你们，这句话你们有没有，对吧？就是人若喝我的水，就什么永远不渴，就类似这样。你们能不能真的读懂那里面是什么的意思呢？我就当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了。今天圣经我们字句都读懂了。我想门徒他说的不晓得，不是他听不懂主耶稣讲的话，他不晓得主耶稣这句话里面到底是什么的意思。这里面的意思，我想门徒他们很惊讶。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钉死，门徒还没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事。你是我们的，你是带领我们，你怎么可能最后这还有什么死掉？不可能。他们更不能够明白的是主耶稣什么？ 我们要走十架的道路。今天主教少年官的事情还不光是要天上的财宝拿掉，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也能懂的人。今天一个佛教徒也许他也能懂，地上事情要拿掉，看得穿，你要我捐献也捐奉献掉。你有没有看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有些人如果没有爱的话，他即使把自己的东西全都周济穷人，在神的心中什么都不算，对不对？关键少年官要他什么？我为什么说少年官的一个关键不是要骆驼抖掉钱财，是要抖掉他的律法，要抖掉律法是人以为行的东西。律法的关键，罗马书十章是讲什么？人不知道神的意，要靠自己的意。所以这里讲到主耶稣对少年官的关键的要求是，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这里讲的你怎么进天的国这条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进天国的这一条的路。所以主耶稣他讲他要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门徒没有办法懂十字架的路，彼得没有办法懂，所以第二，所以他到什么，在十字在人的面前他就三次不否认主。虽然他可以很勇敢的在大祭司的仆人的面前可以举起刀，但这就是人的本事，马上就像一个球气球没气了。所以主要说堵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接下来讲到那个瞎子的时候，为什么讲瞎子？这个瞎子是给门徒看的，也就是说这个门徒都不知道自己是瞎子。门徒如果知道自己瞎子，他们不会争谁大谁小啊，谁大谁小，门徒都是瞎子。所以主耶稣就用着这个的瞎子的比方来表明，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我们的眼睛不能打开的话，就像门徒一样什么都不懂，意思乃是隐藏的。这个瞎子好在什么地方？瞎子身上有好多的，这一段也有好多好多的，我想我这其中任何一段我想都可以讲一篇道，对不对？我们如果去挖掘的话，那瞎子当中我想有一个的关，有一个很关键的点，瞎子是他是留意他认识主，少年官不认识主，只知道他是夫子。这个瞎子他听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知道这是耶稣，神在他里面有光照。他虽然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里面的眼睛怎么样？有看见的。但他里面看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瞎子。今天外面瞎子的原因把人带到，哇，我这个人别人看得见我看不见，我很可怜，看到你可怜，看到你卑谦卑下来的时候，神开启你，对不对？有时候神通过外面一些事情，一个人生病了，对，我在没得救之前我很骄傲，后来神借着管教我让我谦卑下来了，但然后神在我里面开启。瞎子他怎么样？他知道自己是瞎子，他说我要能看见。这个看见背后的意思，圣灵给我们看见的是灵里面要看见，是给门徒讲的，门徒你们灵，你们外面 是有看得见的，你们灵里面瞎子。这个人他知道他是大卫的子孙，哇，这个不得了。少年官只知道他是个夫子，他知道你是做王的，你是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走在前头的人责备他，这门徒为什么要责备这个小孩呢？为什么开头养婴孩的时候门徒不让婴孩来看呢？门徒的心中他们就是瞎眼的，瞎眼的他们觉得门徒我跟着耶稣跟了那么多，你这个小婴孩来烦我，烦什么烦？我们的老师烦什么烦？今天也是那些走在前头的人呐、啊，那些走在前头的人自己会有经验，自己会有知识啊。最后他们怎么样？哎呀，责备他，你这是瞎眼的，你来干什么？主耶稣什么站住。瞎眼这里面有个关键的一个点，瞎眼他关键是你的信救了你。主耶稣要来的时候，马太福音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开始，有信德的吗？没有信德的。今天人都是靠外面，这里是什么？他是有信心。所以路加福音讲信心讲的特别多。今天人怎么能够进到神的国当中，一个关键什么？你要有信心，不是你脑子有多少，你外面行为有多少，你是能够完全的信靠他。然后他什么？瞎子看见了他什么？他跟随耶稣。在少年官身上耶稣没有得到的，在这个瞎子的身上得到了。这个瞎子就跟随耶稣，感谢主。里面有个关键是什么？十八章四十节，耶稣站住。今天我们感谢主，今天因为主是一位站在那边的主，所以这个瞎子是有希望。今天这位主是看到我们跟不上他，他愿意来过来，来陪伴我们，来提扶持我们的人，我们今天能够进神的国。 今天主耶稣如果他只是在高高在天上那些，他根本不体恤人的软弱，他也不需要倒空自己，他可以一直往前，一直在上面。但今天这位主他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有信心，今天我们知道要去求神的怜悯，关键是在主自己愿意怜悯，他站住了。主耶稣那天不站住，你这个瞎子懂得再多，你这个瞎子再会求怜悯，再知道自己眼下有没有路，没有路。今天的关键，这位主他愿意为着我们，他能够停下来陪伴我们，把我们拉在他的手中，把我们带上去。我们怎么样预备进入神的国？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不行，我们要看到我们是罪人，我们要看到我们是单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这一位，他不是光是夫子，他是救我们的。他站在那里如何的开瞎子的眼睛，我们的眼睛也要被打开。愿主来怜悯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这些都是亚当，堕落亚当的后代。主啊，人的很多的不对，人的很多的浮躁，人的很多的虚假，主啊，人的很多的不能信靠你，都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或多或少的，或这一件或那一件的事情，都在我们身上，哦，都是那么明显的在我们的身上，无论别人看到的，无论别人看不到的。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说，主，你的心意是在世界虽然变得越来复杂的时候，你要找到一些单纯的人，能够像婴孩，主啊，单纯但不简单，但不无知，像瞎眼的，哦，他能够谦卑下来，像税吏能够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是罪人，但是灵里的眼睛能够被你打开。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我们今天说，我们都还没有被预备好，但是感谢主，你今天愿意把瞎子带进去。主，今天主，你让我们来认识这十架的道路，认识我们要跟随你，更是主认识，主，你是愿意来站一下，才能够把我们带进你的怀抱中，把我们抓在你的手上，领我们走过一路路小站的那位置。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骆驼穿金莲，骆驼穿。